你说这明艳经都没出，这酒喝多少？外边枪这么远，他愣没听见。睡眼朦胧的，睁着眼睛一看，这回懂怎么回事了。
你，
我怎么的？我上去你！他稍微一迟愣，海龙把那枪把子举起，照着后脊梁，咔嚓就是一下。哎呦我！很糟，海豹从外边也闯进来，事先把绳子准备好了，单三扣，双三扣，马肩头拢二背，踩在脚底下，哎呀妈呀，哎呀哎呀，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，来一声，怕他吵吵，被单子撕一条来，一半塞他的嘴里，一半给他戴上条子，然后拿一件衣裳给他包上。你咬的姑娘啊，都吓傻眼了。喂，没你的事儿，你就在墙角蹲着。嗯，该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钱，不许乱动。哎，那姑娘们他们不懂啊。就在这时，日本人住的那院里头也是一样，因为日本人多，所以老北风派的人也多，30来个小伙子一起动手，把那日本人的头子也给逮住了。但是呢，有个东田少佐，这倒挺凶。东田少佐一看这动静不对，这小子转身就找他那东洋刀和王八盒子，就全没了。他抓了一个凳子，企图顽抗，啪啪，逮谁就砸谁。大伙一看不行了，本来想抓活的，但这小子反抗，你不把他收拾老实了，不好办事。只好过来照他脑袋，啪一枪，把东田少佐给解决了。日本人也怕死，有一个死的，那些也八爪，老老实实做了俘虏。打死一个，抓住14个。老北风拎枪进院的时候，这都解决完了。报告，报告，一切顺利，一切顺利。好，
好，好，好，
把其他的人全都给我抓出来。其他的人谁？副官呢？秘书啊？翻译啊？卫队啊？人家带了不少。事先早有人给看着，到这儿缴械那太容易了。这帮人都是贪生怕死之辈，一看形势有变，乖乖的把手举过头顶，把这些俘虏全都押在院里头。那咱这么说，天似亮似不亮，消息传来，军飞带着3个公安总队突破潘山县城，配合向青山，把一切的事情全都解决了，占领了潘山。你说这事有多顺利？要不怎么叫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？这话太有道理。硬碰硬，打得过人家吗？人家多少万人，但是你别忘了，只要计谋得当，这叫以少胜多。看来那个脑瓜这帮还是主要得动脑筋呢。那么《三国演义》上 都知道官渡一战，曹操以少量的人胜袁绍，多于自己十倍的人嘛，
那怎么回事？
那不也是计谋吗？用人得当啊，所以才转败为胜。这件事也不例外。等押着俘虏赶奔锦州，潘山这也扎紧了，俘虏抓了上万斤，这怎么解决都得听张学良的。这件事是非报复司令张学良在北平坐镇，当他接着这个报告之后，张学良是一跃而起呀，乐坏了，跟赵四说：“你看，好样的，真是好样的！黄先生将军不愧是个英雄啊，不愧我信任他，他手下这帮人也能干，这仗打得太漂亮。”马上发报急电告诉南京，我们打了个大胜仗，光复了潘山，消灭了大汉奸林荫清十万人马，抓着多少俘虏，认为蒋介石能够表彰，希望蒋介石趁热打铁，发布总动员令一致抗日，结果也没表扬张学良，也没批评张学良，石沉大海，南京方面没有任何反应，没回电。张学良心说，你不回电，那么你就是默许了，你要默许了，那我就甩开膀子干。马上通电嘉奖，奖励锦州作战有功的人员，同时张学良从自己的腰包里头掏出20万元奖励有功的将士。其实狼多肉少啊，20万听起来这数目不小，论实际来说也不算多呀。
那张学良自己的，
南京政府并不给多钱呢、啊，这就不含糊。尽管如此，这钱一到之后，上下人等颇受鼓舞啊，感觉到心里热乎乎的，这是副司令对我们的关怀。同时张学良便立老北风张海春算抗日第一路军的司令，向青山是抗日第二路军的司令，委任下来司令。至于熊飞呢，张学良特殊的对待，说熊飞这个名好像不太好听，这人又有能耐，办事情又公正，又太平，给起个名吧，干脆叫熊正平，少帅赐名。打这之后，熊飞就不叫熊飞了，叫熊正平，也就是一个人。你看这玩意儿起个名字，那比给多少钱那都强得多。你花钱买不来了，熊飞更受鼓舞了。咱甭说别的，那么这么多俘虏怎么处理呢？张学良指示抓的俘虏一概遣返，不要，因为你收编过来是人多了，人多了开销就大，咱没力支付啊，而且这些人长短不齐，顶多就是混饭吃而已，因此就地遣散，从哪来的叫他们回哪去。关于俘虏的 问题是这么处理的，当头的张学良考虑了再三，一合计这个仓冈三太郎是正式日本机关，这人不能要他的命。除了他之外，其他的人就地正法，命令下达了。黄先生一看副司令做了批示，有了主心骨，就在锦州召开了万人群众大会，这也是个动员大会，把林彦京那些党羽，这些日本人五花大绑全推到台子上的，老百姓在底下看一个个高兴坏了。黄先生带人出席了大会，在会上慷慨激昂，发表了长篇演说，动员军民一致人等挺起胸脯的抗日，绝不允许日本人侵占我国的领土。如果哪个像林彦京和这些日本人那样，这就是他们的下场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听评书网，网址577s.com。
开完了大会之后，立刻宣布了副司令的手谕，把林彦京是就地枪决。那呀，太热闹的人了。这位总司令林彦京还真行，尿了一裤子，下马爪了，就这么把他解决了。那些人该枪决的枪决，该放的放。咱必须强调一句，这个樊太郎没枪毙他，但是叫他陪绑了。那陪绑那执行的人知道怎么回事，说毙谁不毙谁，把谁废了把谁留着，行刑队心里都有数，他没数，他认为就是枪毙了，拉着刑场去枪一响他就对哪了，等后来才明白没死就把他拉回来了，陪绑的，把衣服给了他了，让他镇静镇静。再看这樊太郎，哎呀，就跟那落汤鸡差不多似的，脸都绿了，小眼睛黑到他。黄先生指着他鼻子：“樊太郎，我说话你听得懂不？”他点点头，哼。今天放你一条生路，让你回沈阳见着你们司令官本庄繁，还有那土肥原贤二，哎，总而言之你那些上司嘛，你告诉他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，中国人不一定都是饭桶，你们的下场和结果就证明了这一点。你告诉本庄繁他们急速撤兵，胆敢继续扩大战争，他们不会有好下场的，明白了？本庄把东西给了他了，把他撵出锦州。哎呀，这樊太郎是又恨又怕，心说话也对亏吃的这个报啊！恨林彦京，你真是个窝囊废，你有一点能说，咱也不至于这么上当。他就一想， 也不对。我是司令官派来的监军呢，我没负起责任来。这回去还好得了吗？但不回去也不行啊。他回了沈阳，就是樊太郎还没到关东军司令部呢。关东军司令部这得了消息，这么大事能不知道？本庄繁、楚飞元气的是无力高峰，他仗骂呢。樊太郎回来了，后果可想而知。楚飞元呢，念他跟自己多年了，也不容易，讲大博小，让他到关东军后勤部啊，当个军需官，命还就算保住了，之后不重用也就是了。但这个本庄繁呢，非要报复，他说报复不好使啊，得有人呢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日本人发动九一八事变的时候，充其量才几千人。你看表面上挺唬人，又飞机又大炮的，装备是挺精良，战斗力也不弱，但人不够。如果蒋介石下令抵抗，凭着张学良的东北军，再动员和发动群众，肯定能把日本人打败。可惜蒋介石他怕日本人，他心怀鬼胎，把希望寄托在国联上，又想全力以赴对付共产党，所以就等于拱手把东三省让给日本人。就是潘山战役之后啊，日本人的大部队还没掉下，这本庄繁着急的干着急呀、啊，没人什么也办不到。所以这楚飞元笑呵呵过来，阁下不必动怒，这个战争只不过是刚刚开始。中国人讲话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，他等不到十年，那潘山也好，锦州也好，迟早是我们的天下。现在人手不够没关系啊，去掉一个林彦清，还有第二个林彦清，我们还得采取支那人打支那人，就是中国人对付中国人，他们这是汉奸有的是，咱们应该这么。本庄繁听完楚飞元的话呀，这火气消了大半，觉得自己刚才有点过分，拍拍楚飞元的肩膀，阁下你说的一点不假，就按你的主意办，马上行动。嗨，那个说什么事行动啊，撂下这个茬，咱再说另外一件事。咱们前文书说过，在六国饭店有两个女人，一个是川岛芳子，一个是平津一带的大交际花，就是郑露莹。这俩女人您还记得吗？他们想笼络张学良，结果失败了，吃了闭门羹。 这川岛芳子情有我吧，但这女人可不是个善茬子，属狗皮膏药的，沾上了就接不下来呢，还一计不成，还有二计。他净照着他告诉郑露营，你回天津听我的事儿，咱们是好姐妹，有什么好事我不能忘了你，我要回沈阳去一趟。就这么呢，他走了。这个郑露营是个什么女人呢？就靠着交际生活，凭着自己的脸蛋上的消息，出入军政各界，迷惑达官贵人，就这样弄点钱呢，吃尽穿绝，尽情的享受。他就是这样一个人。回到天津没几天，电报来了，川岛芳子的电报，告诉他见电报之后急速登车到沈阳来。咱必须说明白，918事变沈阳又改成原来的名字叫奉天，张作霖的时候叫奉天，张学良易帜的时候改了名叫沈阳，日本人918事变之后又回到原名还叫奉天。总而言之，您听明白，奉天也好，沈阳也好，都是一个地方。叫郑露营马上登车，快到奉天来。郑露营不知道有什么事儿，收收东西。当然了，他这玩意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，现在等于两个世界一样，费了点周折，总算到了奉天了。一出南满站，有辆专车在这等着他们。您是郑露营小姐吗？啊，是从天津来的。对，请上车。郑露营一看川岛芳子没来接，他心里不太痛快。你说你我长这么大，从来也没到东北来过，你打电报叫我来的，你说我来了，你连个面都不露。莫非现在你的身价跟过去不一样了？你比我强多了，你怎么不来接我呢？可郑露营坐上汽车了，心里就不痛快。转念又一想，那是另有打算。
更多资源来自我司图书网，网址 577s.com。